苏联解体。1991年的12月25号的晚上，在圣诞声中，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神色黯然地宣布，辞去已经不存在的苏联总统职务。聚集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人们默默地凝视着飘扬了近70年的苏联镰刀锤子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蓝白红三色俄罗斯的国旗。凛冽刺骨的寒风当中，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威严和风采，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红墙也仿佛暗淡无光了。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红场上的人们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感，有人拿着收音机收听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有人举着苏联国旗高呼苏联万岁。人群中一对来自乌克兰的老年夫妇情绪激动地说，怎么能够没有联盟呢？苏联分裂成15个国家就不再是一个大国了。换旗是自然的，几名女青年反驳道，因为苏联已经不存在了。是的，不管愿不愿意，曾经威震全球的超级大国苏联即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争霸当中，苏联的国力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苏联四面出击，咄咄逼人，而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元气大伤，只好收缩战线。但是盛极而衰，苏联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厉害，严重阻碍了这个超级大国的发展。首先，从30年代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大调整，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滑，从1965年到1985年的20年间，由 7.4% 降到 6.4%， 4.2% 一直跌到 3.3%。 除了军事工业以外，无论是高科技还是轻工业，包括人民的生活水平，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为了称霸全球的战略，苏联不得不以相当于美国1/3的经济实力维持着和美国不相上下的庞大的军费开支。1979年的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又让苏联陷入了泥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进退两难，面临着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另一方面，长期高度的集权、没有监督的政治体制造成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腐败现象让人民深恶痛绝，苏联共产党的威信越来越低。在这种复杂困难的形势下，1985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一上台就大幅度地调整苏联的内外政策。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够达到。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以新思维、公开性为标志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激发苏共的活力，振兴经济。但是苏联的经济局面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社会生活也出现了混乱和动荡。政治经济改革出现的偏差使苏联的民族矛盾激化公开化。1990年3月，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首先宣告独立，之后另外两个波罗的海的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亚美尼亚以及格鲁吉亚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苏联面临着解体和崩溃的危险，于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1月提出新联盟条约草案，他规定除国防、外交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仍然由联盟中央掌握以外，其余的主权都归共和国所有。条约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仍然简称苏联。1991年的8月14号，塔斯社播发了经过修改的新联盟条约的正式文本，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是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 然而，就在新的联盟条约即将签署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19号，苏联副总统萨利亚耶夫突然发布命令，鉴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原因已经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使命，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历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立刻接管国家权力，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819事件三天以后就失败了，他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8月22号，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之滨的疗养地回到莫斯科。8月23号，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禁止俄共的活动。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与此同时，12月1号，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被迫在9月6号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眼看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又试图把其他共和国组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制的国家，但是他的这一努力遭到实力位居苏联第二的乌克兰的反对，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计划最终也破产了。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郊外的别洛维日森林庄园举行会晤。第二天，三方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又称明斯克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不复存在，三国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两周以后的12月21号，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之外的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首脑会议，正式宣告诞生于1922年12月30号的苏联解体，独联体正式成立。